好好笑哦！我们的节目从开始调冷气开始，哇，天哪，真的好舒服，我的腰，好舒服哦。
22度应该可以吧？
我感觉到强烈的凉意啊，
快乐吗
有一点。
？So happy！
因为为什么你们当初会讲什么强调什么就没有什么？是指
没有啊，那个时候我们就聊到那个啊，的，那个。
啊，我要求自由公平，但我其实就没有自由公平，就是我越诉求什么东西，就代表我越缺乏。
反正那时候你是说你就是想要把性这件事情污名化，不是污名化，是去除污名化。但是如果你开口讲了这件事之后，就是另外一种强调。
啊，对，就是我很早以前的节目的时候，其实我上别的节目，我都会说我的目的是赚钱，逼迫自己学习。第三个就是透过揭发性的神秘跟秘密跟淫秽企图，以减少里面的暴力跟犯罪。但我后来不会再谈到第三点的原因是，并不是因为我觉得我做不到，而是当我这么强调的时候，就代表着我不断的肯定犯罪事实。让人们的注意力都放在犯罪这件事情上，而并不是把事情放在让我们变得更好上面，并不是说，很多人就会说，那这样子，你不关注犯罪的话，你怎么能够矫正这些人的行为？你会想要矫正别人的行为，这不就是一种很奇怪的想法吗？你只是希望它符合你的正确。
怎么说？
如果以那个最近在播的那个《模仿犯》里面来讲，人们
那
为
个
什
我还
么
没看呢，
好
所以我不知道他演什么。
？OK，没关系，反正就为什么就是大家会关注犯罪这件事情，就像那个啊，Batman 就是蝙蝠侠里面的高谭市，他们的犯罪率居高不下，尤其是在那个蝙蝠侠出现以后，他以私刑伸张正义，可是为什么犯罪率还是那么高？
就大家都知道有人在关注他了，
对啊，所以我只要知道我犯罪，就会有人在乎我，对
感
吧？
觉对。
如果我们一直关注犯罪这件事情，大家就那些渴求注意力而没有办法自己给予自己注意力的人，就会去做这些行为，以引起我们的注意。所以你去打击犯罪是一种无用功，你只是告诉他：“来，我这里有很多的注意力。”你懂吗？所以为什么那种连续杀人犯最后他一定会有露出马脚，然后被逮捕归案？
他想被知道啊。
因为他已经没有办法从受害者身上获取更多的注意力，所以为什么很多绑匪他们最后会撕票？因为他一撕票，他就知道他可以引发更多人的愤怒与关注。所以原本只是一个就是那种趋势，那个什么。绑架有钱人家小孩而已，可是他把他杀掉，就是路人就哦，有钱人家小孩跟我屁事。他杀人，他说杀害一个12岁小女童，哦，大家就会哦，怎么可以杀小孩？怎么可以杀小孩？
他得到了更多的关注。
对，而且他甚至还会自投罗网，因为他自首就会引发大家的更多的关
关
注，说
注。
为什么你要自首？因为如果只是警察抓到他就很无聊啊，就我刚刚进来归案。甚至他自首之后，还会有人去找他出书，然后就是卖 Netflix 版权之类的。
真的假的？
对
有这种
啊，
东西？
那个啊，Anna Sorokin 那个什么东西，《创造安娜
我不知道，
》。创造安娜就是那个啊，美国就是假装自己是有钱名人，然后骗了一群那个纽约人、纽约上层社会的人的女生。Netflix 的影集，
你好像有叫我看，但是我还没看，
对，你可能只看到 Tinder 大片图，
那个我也还没看，
不
我
要
想。
再看动画了，不要再看异世界美食家了。
没有，我唯一现在开始看的是你叫我去看什么《浪漫速成班
很好看吧？
》。我其实看到一半我就没看，就看到他们谈恋爱我就没看了。
是不是因为他谈恋爱之后就不好看了？
对，
就是所有的剧都是这样，我不知道是韩剧还是什么，就是。谈恋爱之后都会很难看，你知道？我后来想， 并不是因为我嫉妒那个女主角得到了男主，而是因为爱情就是一种纯粹的想象。诶，这其实就回到我们一开始我们本来要聊的那个东西啊。
你说强调吗？
没有，我是说追求回答的正确答案
啊。我们的主题原来是这个吗？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们的主题是什么。不主诶，这是我们的第一集，我们的第一集就是要互相了解对方的调性啊。
哦，我们已经聊天那么久了，我们一直都是一个很奇怪的调性啊。
我们
是略显震惊，然后莫名其妙突然变得很强，再变回很震惊。
我超喜欢这样的。我很喜欢这样。That is really interesting.
很棒啊。
嗯，
然后每次莫名聊一聊就会突然从躺着这边坐着这边躺着。
啊，对。
Always.
就是会移动一下身体啊。就觉得身体还是想要就是一直躺着其实也没有很舒服。
所以我们需要变换点姿势。
好，谢谢你告诉我哦。
现场直播吃播。
ASMR 啊，我觉得剪辑师一定会疯掉，说靠背哦，为什么录音就在吃水果？啊，就是一个 break， 然后我们想一下要讲什么。你觉得我们要继续讲回答如何正确的回答，就是想要在聊天时永远回答出正确答案，还是强调什么就缺乏什么？
我觉得另一层关系是因为你跟这个人不熟。
什么？
你跟这个人没有很熟，
所以
然后你为了要得到认同或者是归属感，嗯，所以你要得到一个他满，你觉得你需要让他得到一个满意的答案，你才可以得到他认同，所以你才会想要有一个对的回答方式。
嗯，正确答案的出现不就只是为了要满足某一个群体对这件事情的想法吗？
嗯，就像考试一样，
就跟你看老高的节目，如果你认同老高的说法， 你用这个东西写在考卷上面，你就会被打死。
对，
对吧？
就像你考试只是为了满足那些老师他们的想法一样。
对啊，你只是为了满足这个教育体制下那个命题中心他对于这件事情的解读，就像历史一样啊，那只是某一个史观之下的产物，它并不是绝对的真实与以及当时的真相。
嗯，
你可以解释为什么罗马的公共排水系统造成罗马帝国灭亡吗？写这个答案的人当初在那里吗？他目睹这一切发生吗？他怎能够确定这一切就是真的，还是这只是他某一个推论呢？
就只是为了满足别人想听的答案而已啊。
就只是为了满足他的毕业论文。
这是谁的毕业论文？其实我一直觉得你在问别人一个答问题的时候，其实你自己都有答案，你只是为了得到认同是一样的概念。
通常会来找我问问题的人，他们都想要借我的嘴巴来证明他们是对的，或者是有一个某一种权威来认证这个行为是可以的。那么我这么做之后，如果我发生不好的事情，我们可以怪他，
就是你的错。
Julie人夫跑来跟我说，一个结婚的男生跟我说，他觉得在他老婆身上没有办法寻求到足够的性的满足，他想要去约炮包养找小三。他问我说这样可不可以，我没有办法回答他这个问题，而且我也知道他问我这个问题的目的是什么，他希望寻求一个像我这样看起来似乎他认为随便找到的一个对于性有话语权有表达想法的人类，一个女性，寻求我的认同、我的允许、我的支持，然后把它曲解成我赞同他这么去做，然后他这么做了。如果他老婆跟他离婚，要求了一个他无法支付的赡养费，或者是夺走他的财产的时候，他可以举起手来骂我，说就是阿紫这个荡妇告诉他怎么做的。早知道就不要听阿紫说的，去找什么小三。结果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就只是为了减轻那个负罪感。
是的，如果就像是我今天如果跟着你买名牌，有没有？
嗯，
然后我倾家荡产砸了几千万下去，
嗯，
然后结果最后赔光了，
嗯，
我是不是就可以怪你，都是你的错，轻易爱上我， 让我不知不觉满足被爱的虚荣。
请问这是一首歌吗？
是，没有，就然后这就是都是你的错，你这样告诉我，所以我相信了你，你辜负了我的信任。
嗯，
道德绑架。
哦，对，所以这就算一个道德绑架。
是啊，他想要用这件事情，他想要，你说你想要试图用任何一种方法来摆脱你的责任的时候，这都是道德绑架，这都是情绪勒索啊。但是情绪勒索有时候确实蛮好用的，
是蛮好用的。当你为了想要达到某个目的的时候，
就跟你爸就像小时候说妈妈打歌，爸爸我要买那个一样啊。你知道有谁会买单你的这些想法？你知道有哪些人只要你撒个娇，他就会给你你想要的？可是可能到了长大的世界之后，我们可能做的事情就不是只是撒娇，就是。长大的世界，我们可能不能只靠撒娇就得到后面那些好处，
嗯，
所以我们可能会跟你交换铅笔盒啊，有没有？借你抄作业啊，然后呢，帮给你吃两口零食啊，然后甚至可能是帮你做一下报告啊，
嗯，
对不对？帮你抄笔记，最后再后来可能是跟你打个炮啊，对不对？帮你口交啊，或是介绍梅亚给你啊。
嗯，
就是这些东西嘛，就是你可能不能够只靠一点点的撒娇就得到你想要的好处，接着你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给出越来越多你觉得你可以换取的东西。它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平等的等价交换，但其实你只是便宜的把自己卖了。
我需要思考，
没关系，我那个就是那个妹妹可能需要很多思考，你就记得把思考空白把它剪掉，让它听起来聪明一点。
好坏哦，真坏哦，
没有关系啦，思考是需要经过训练的。
因为我在思考他把自己卖了这件事情。
今天一个女生到那种网站上面去找一个男生保养她，一个月5万块、10万块够了吧？大学生，
嗯，
不错吧？好，10万块，好，就10万块，10万块可以包小模，干嘛包你一个大学生？啊，你有看看？你觉得清纯干净？可以，可以，可以，你说好，你说的都对。你说的对，在这里我们采用你的观点。
你真的很讽刺，超讽刺的。
好啦，反正就是好。那他，你我这个女一个女大学生，她接受了10万块的包养，
嗯，
她一个月跟这个金主见面4次，
嗯，
然后吃饭、打炮、逛街、买东西，她就是便宜把自己卖了，就10万块。但是你拥有了一个你无法跟别人说的事情，除非你觉得我是一个大学生，然后我被包养一个月10万。对方是一个油腻大叔，有个很大的特肚子，很小的鸡鸡，还需要你叫他爸爸。你觉得这是一件很光彩的事情，没有问题。对啊，但如果你觉得他是一个不可以说出来的秘密，你会向其他人隐藏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他就是便宜把自己卖了。那看起来似乎是一个合算的交易，对吧？你一个月只要跟恶心鬼打炮4次，你就可以获得10万块。
看似是蛮轻松的。
但实际上每一次都让你痛苦的无法自拔。那我有收过钱跟人家做爱过
啊？
嗯，真的，我试过，是一种很奇妙的感受。
你说他花钱
对
跟你打炮？
对，就是我刚上大学的时候。
所以你得到了一个跟平常约炮不一样的感受。
完全不一样。
哪不一样？你要更卖力，
我会有一种我收了钱我好像努力一点的感觉，
该做事的感觉。
对对对，我要拿出营业表情。
对
对对，我要拿出营业表情。对，我就觉得，嗯，好像不太一样，我好像不能够那么任性的就是爱要不要的样子，我好像应该要更加的淫荡，然后卖弄他想要看到的风骚的姿态，
就变成商业模式这样。
对，有点这种感觉。
那就不是纯享受了，就只是商业。
而且还有另外有一次的经验是，对方用他要给你一整个月的钱来吊着我。对方要给我一个月5万块的钱吊。
才5万块。
但是那时候刚开始接嘛，不是很熟悉。对，然后我那时候就去，然后结果对方真的是让人非常的觉得恶心。对。恶心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长得矮，人又老，没头发，鸡鸡小，还肚子大，这些都有，对不对？可是重点是让人最恶心的地方是，
行为态度吗？
对，他会有一种他就真的把你当出来卖的。然后我觉得最不舒服的地方是因为我因为那个我想要拿到那个五万块、所以我没有办法，因为遇到这种人我平常我就走掉了你知道吗，就直接回家、可是为了那五万块，
所以你把自己卖
了，我就会觉得我应该要把这件事情做完，我要忍受他这些无理取闹，我觉得无理取闹或是恶心的东西，对，那种逼迫自己去完成这件事情，
就是等于把自己卖了吧。
对啊，
给五万块，
五万块
太便宜了吧，
重点是连五万块都没有拿到，
靠，
所以你就知道这件事，所以我才会说为什么我对这种事情这么的有经验、把自己便宜卖了。
好
这种举例其实会让人家觉得很可怜，那如果你觉得我可怜的话可以给我一个
五万块
对，
每个人给五万块
对对对，谢谢大家。其实你不用每个人五万块，就是那个
每个人五千块，
政府花的那个六千块你只要给我五千，剩下一千块你可以自己拿去做一些很有趣的事情啊之类的。
请问一千块是干嘛，吃饭吗？
一千块可以、
再给阿子。
对啊，你可以成为阿子啊，循环利用、如果你们真的要给我五千块的话，我有银行账号可以直接给我，我们就对，
我可以分，
你可以分我是不是？
我可以，我不知道分你是我可以跟你分吗？
你可以跟我分吗？那如果这一集如果有收入的话，因为这一集产生的收入，我可以跟你分。
但我真的觉得，
其实我本来想要付你就是那种车马费之类的东西。
哇，你来我家还要付我车马费？
我就觉得你来上我的节目，然后我如果没有给你写什么东西，就是完全白嫖你的才华，那我还赚钱，真的蛮爽的。
哇、我都不知道我有才华
也没有啦，你可能就是柠檬姐姐可能卖腿吧这样
谢谢你哦，
不客气。
哇
没有，然后就是如果你要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工作啊，因为我是一个自由工作者嘛，然后就是也不太会接，然后后来慢慢才开始把就是每一次案子的金额再调到像现在这样。
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来到这？
不要轻易把自己卖了就像工作啊，就是如果你觉得你做的是比如说你原本的薪水是三万五的行政，可是他现在开始要求你做更多，可能去做一些基础的业务或者是其他的东西，那可能可是你们业务的起跳可能平均收入来说可能是在五六万块，那你就是便宜把自己卖了嘛。所以你要的做法要么就是你就是吞下这口气，不要觉得自己不甘心，要么你就是想办法把自己争取到那个你觉得合适的位置，合适的收入。而我觉得大部分人觉得人生很痛苦，是因为他们在工作的时候他们屈就了，他们能力可能超出他们这个工作所需要，可是他们又无法去处理，无法去面对，无法去试试看更多的可能。意思就是他可能觉得他可以拿到可能三万七，可是他不敢提啊，提他怕提了之后、他连三万五都没有，直接飘。之前在一个业务公司里面的时候，我就会去跟我的主管谈，你要嘛就是调我的薪资配率，你要嘛就是给我别的东西。然后最后呢，我离职。
哇，我跳过中间的谈判，然后我直接进化到离职。
没有，因为谈判还是有用的啊。
有的会有用，有的没有用。
他会给我，他谈判中间有一段过程是他要用公司的股份给我、然后我就可是因为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其实没什么用，我他妈还在读大三，他给我公司股份是要冲三啦、
你可以领分红吧，
可以
红利，
那间公司
红利不高，
对，
这样就是
对啊，就是一间不怎么样的小公司。我
刚刚说你可以倒了
对啊，就是想要就是你知道吗，老板都是这样子的，前面画大饼后面不要你
哇有押韵耶，
很棒
但我真的觉得谈判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就跟聊天一样啊，
我们会出
就是当你带有一个目的性的时候，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应该是说如果你只是纯粹想要让一个人跟你建立好一个关系，那种聊天跟你要去谈判的聊天是跟你要去谈判的说话是不一样的，就是如果你只是想要建立一个对方对你有好印象，你们可以继续往下发展的话，那种聊天技巧我觉得是比谈判技巧要困难的。谈判很容易，你就是只要把你的 目标跟诉求讲清楚，然后你要去先设想一下对方的反应是什么，然后一步一步推下来。最近没有发现很熟悉，这就是坊间你现在可以看到什么 YouTube PPT， 然后是
卖的课程是吗？
对，他们在讲的那些课程就是告诉你说约会聊天课、把妹课，你要去设想对方的回应，然后给出更多的回应这样子。那么 Chat GPT 是不是
你要 ABC 选项？
你知道如果你像 Chat GPT 讲话的时候，你不会得到恋爱，你只会得到一份好的 offer 而已。真的啊，你跟我 SWOT 分析，你跟我武力分析，在那边我不想要听到这个啊，我只想你了解我这种敏感多疑的内心啊。啊，这种东西就不是理性可以处理的事情啊。所以谈判它其实是一个，它只是一种技巧的交互运作。可是如果你只是想要跟一个你的暧昧对象、你的女神、你的天才好好讲话，让他对你有意思的话，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你对他怀有着强烈的目的。可是谈判的时候，你们是都知道彼此是有目的的，
更清楚的一个关系。
也就是说，如果、我现在在移动我自己，就是就很简单嘛。如果我跟你聊天的时候，我怀有很强的目的，可是我又一直不直说，你是觉得很不爽。我今天是要卖你一套保养品，但是我一直跟你说，你最近在做什么啊？
你皮肤看起来不太好耶，
是工作压力很大吗？你看看我皮肤是不是比较好？
这一听起来就知道你是要来卖东西的，我觉得闪人了。
对，然后你就会想要找地方逃走，你知道吗？
如果再更狠一点，就是直接戳破他，你到底想卖什么？
对，所以你其实是不喜欢别人在跟你聊天，就是你们只是想要当朋友的话，就算是当男女朋友，你也不想要对方一上来就直接就是
表明目的。
就是很多男生都会问，这是
有我有发现
很多男生上来就会问你说，
就是
你有交过男朋友吗？那你有性经验吗？那你都几次？你喜欢吗？都用什么姿势？
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个调调说话？
让大家知道这是个示范，就是你他妈敢用这种方式说话，就是我该没有女朋友，回关打不到炮。
这我很讨厌那种带有目的性的男生，就是他目的性明显到，他目的性明显到你不用问他，或者是你也不用试探，
他只要呼吸你就知道他想干嘛。
对，你只要呼吸你就知道他想干嘛了。那种目的性太明显了之后，你就会觉得想离开这个人。
就是不管他做什么，其实他做的是你本来喜欢做的事情。
对，但你会觉得他带有某个目的，
你就觉得他不纯粹，然后你就觉得他想要坏坏。即使他的目的可能只是想要要到你的 line，
对，
你就会觉得不舒服。可是如果今天你们就是莫名其妙就在外面遇到，然后就是不小心撞到对方，然后你觉得对方很帅，对方也觉得你很漂亮，说那我可以顺便加一下你的 line 吗？你可能还会给。
对，
就是如果你充满着目的性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很怪。你明明在跟我聊天，可是你脑袋里面想的是如何干死我。You know that is really weird。这很怪，
这是某种生物的危机意识感吗？
就是我希望你跟我聊天的时候是真的跟我在聊天，并不是你跟我聊天那我在那边哦，真的然后那边滑 Uber E 哦，真的看起来很好吃什么。我在跟你聊皮肤，你跟我说很好吃。对不对？我希望你可以在当下跟我讲话，你跟我在此时此刻讲话，而并不是我脑袋里面在想着我等一下要干死你他妈那个骚货。你心不在焉，我们是感觉得出来的。你的目的，我们都感觉得出来。不要假装你藏得很好，不要相信恋爱家叫爱插华先生跟你说的什么，就是你要用一什么什么假装问题法啊，然后什么誓约法啊之类的。
其实就很简单啊，你就只需要坦诚，
你很真实的跟对方聊天，
对，
然后就会说我也很真诚跟他聊天。没有，你现在心目中所有的目的就是约出去上他干翻他，你只有这几个想法而已，你根本就没有想要了解这个人。所以我在设计那个说话课的时候，我就设计了关于这个东西。你是不是很想听更多的东西？付费解锁，
顺便卖课。哇靠，
真的啊！我那天就跟我朋友在聊到这个东西，然后就是把我之前在那是一间，其实虽然说是小公司，但其实也是蛮大间的啦。就我看不上人家。它很大，它是整个全国连锁的。 杭州市的代表这样、哦、然后我是在那边做销售主管，
嗯，
有点像我们台湾的业务经理这样，然后我帮他们做了一套就是销售东西时候的一个训练课，
嗯，
然后就是我们的说话课，就是我的说话课就是从这个东西发展下来的。我觉得太多，因为我自己去外面上课的时候，觉得好多人在说话的时候都很，他们那时候没什么屁用，你知道吗？比如说萨擦尔的对话练习，你知道吗？那是因为我之前在另外一间公司在做企业，他们是请那个萨擦尔来做企业内训，可以直接讲吗？就萨提尔，
这应该没有什么任何问题吧？
没有关系吧？
反正不关我的事，
不是同一个族群。对，我就觉得那个对话练习。我觉得啦，以他的那个说话模式是真的有用的，可是我不是每一次都遇到同一个状况啊，我也不能够随时随地都那么假掰的讲话，
他不是一个可以随时用，
我觉得他应用
面对特定情境，
他的应用其实蛮困难的，就是他的应用成本很高，你必须学到很多很高阶的课之后你才能够应用最基本的生活，对，
那就是为了 要你投钱，
对啊，
就是
为了一个成功的设计耶、欸，
哇、wow、哦！
我突然觉得我设计有点烂，我就第一堂课到差不多你就可以学回去
了，对，卖完了，
我觉得
大家可以用了。
就我觉得没有必要设计那么长的课啊。
哦，没有哦，这样子会吸引更多人来，因为他只要买一堂课就可以现场用。
对，因为我真的觉得上很多课很累耶，我要克服很多事情啊。
你满足了消费者的内心，
谢谢，
他一定会买你的课。
主要是因为我不想上那么多堂，
主要是你懒。
对，主要是我有点废。
不想上班，
对，我也不想上班，可以养我吗？拜托，
哎、欸，我都期待你暴富了，
干你妈的！我不能再对你妈妈做奇怪的事情了，对不起。好了，没有，就是我在设计的时候，我就把这件事情考量进去。
嗯，
所以大家会觉得，所以我觉得谈判其实没有很困难，困难的是你能不能够很认真的跟对方聊天。跟我聊天跟其他人聊天不一样吗？
你说我吗？
对啊，就是跟我聊天跟你男朋友聊天是不一样的吧？
这是真的。
对吧？
你知道我跟他聊天的时候，是哦，好哦，
他妈一定在滑抖音。
没有，我在玩游戏，求他上菜。
不是塞尔达传说吗？
哦，没有，那个他已经带回去了。
哦，是哦，你想要吗？
不用，你知道我卡关之后就不干了，
笑死！所以他是带回去帮你过关吗？
没有，他只是玩他的游戏。为什么会突然跳到这里？
就是跟我聊天，跟男朋友聊天感觉很不一样。
没有啊，就是一个。我今天来听我同事说，
嗯，
她跟她男朋友就是相处，就是他们，哎、欸，我们公司就是清明连假，他们去泰国员工旅游，
嗯，
然后。就是一群女生，她们就很想出去玩，
男
船啊什么之类那种、哦。然后，但是她们都带男朋友去，
白痴哦！没有，她们要帮她们男朋友预约泰国戏。
没有，她们就是本来讲好，就是男生玩男生，女生玩女生的。
嗯，
然后结果后来男生可能也怕吧，怕他女朋友去跟别人亲什么之类的，就是死不放人那种
啊。
就是女生跟他讲说。欸，你要不要去跟就是另外一群男生玩这样，然后那个他男朋友就说没有，他没有想去，他说那你要干嘛，然后他那个女生就说他要回饭店，他说那我就陪你回饭店，
为什么，
就是他男朋友就是要一直黏着他，
有病吗？
没有，没有想要放他一个人出去玩的意思，
他们本来说好就是要各玩各的，
只有女生说好啦，男生其实本来有规划他们要去别的地方玩，所以女生就想说好，不然我们就各玩各的，可能女生态度太明显就是想出去玩，然后男生不放人，我想讲只是他们那个相处过程中那个女生就只是跟他讲说你很烦，我觉得你有病
啊、哦，无效沟通，
对对对，就是一个无效的沟通，我今天就听到这件事情，然后我就意识到
原来我自己也都在无效沟通，
原来其实
柠檬姐姐都在无效沟通，
对，我好，我承认我有在无效沟通，但是我就发现其实
我觉得会比他们好多了，
没有，我就发现其实 很多人他们都在无效沟通，
是
就公司就我们公司都是女的，然后就那几个同事也都是在无效沟通，然后就突然听到他们这个对话，然后突然意识到就是一个很广泛的无效沟通，好像其实大家都不会谈恋爱一样，
大家都不会讲话，
大家都不会讲话，对，大家都不会讲话。
我跟你说，我觉得办公室文化就是无效沟通的代表。认同请拍我。
是不
是
无效沟通？
这就是我为什么后来不想要去那种公司上班，就是这个原因。我觉得我花太多的力气在这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上面。我跟你说，我相信公司那些很严格的规章流程是有其意义跟必要性，但我觉得有些部分真的就是我不懂为什么这个人就在我隔壁，但是我要打三四个电话才能找他。我真的是不能理解耶。
我们公司就是他就在你旁边，但是他会传讯息跟你说。
哦，我跟你说，这是因为那个要自保，要传公司内训的 email， 你知道吗？我可以理解，就是想要传讯息，然后留下记录，然后这是一种自我保护。但是我传给你之后，那我应该可以直接打给你吧？不行，我要一层一层转。
哇，
我真的是不能理解，你知道吗？然后我觉得很多人在无效沟通的真实原因是，哦，我上次有讲，我跟我姐讲过这个，就是我觉得沟通是没有意义的。
嗯，有，我上次有听到，然后就被下一集了。
啊，你可以理解为什么沟通没有意义吗？不对，还是我们要先讲，就是为什么没有结尾，很气。
我上一次我真的是边骑车边听，然后突然就没了，我想说干啥小，怎么不是没有任何一个结尾，你知道吗？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我真的一定要
之前的观众们，
我真的要一定要给你一个结尾，什么喜欢我的话，按赞、留言、分享，还要记得开铃铛。
我们是 podcast 节目，我们没有铃铛，我们放上 YouTube 会被黄标。为什么没有结尾？就是要呈现出，这样你就会才会一直听下一集啊，一直往前听。
哦，
对，是这样子。除非我们要就是认真一点，然后我们有下一集，然后我们做下集预告，才有办法吸引人家继续听吧。不然就是要大家凭良
心。我觉得这对你来说太难了。
下集预告其实没有很难啦，
真的
就有点累。主要是有点累，
对吧？
对啊，就很难啦，奇怪。好啦，为什么沟通是无效的？这集好像已经录够了。
哇，那我们真的一样又要断在沟通无效这一点呢。
我真的无效。
真的无效。
我们先讲其中一部分。沟通无效的原因其实有两个，一个是你说话的，一个你是怎么说话，一个就是你为什么要这样说。
嗯，
那我们先讲为什么这么说。如果你的沟通是那种你希望比如说对方就是牙膏都从中间挤，面不爽，
我是那个，
你跟他沟通的话是没有用的。这种沟通是没有用的。就是我是说对方讲话的某个方式，比如说他回你回话的时候都是废话，他说他肯定会去，他就说废话哦，你听起来很不爽，你跟他说你可以不要用废话来回我吗？但是这种沟通是没有用的。
嗯，
他下次会用别的方式弄死你，就让你更不爽。这种沟通是没有用处的。
从废话变成你觉得呢？
啊，不然呢？
所以呢？
对，他还是会让你很不爽。
嗯，
这个的真实原因是，你知道是什么吗？
你没有清楚的表达替代方案吗？
不是，是你在期待对方来改变，来满足你的喜好。
嗯，
你喜欢听到我绝对会去，
嗯，
我会做到，还有就是他就直接从后面开始挤，不会从中间挤。可是那是你希望对方做这件事情。
嗯，
可是为什么你希望对方做呢？因为你不想要他违背你，你想要他按照你的方式做，你以你为主，可是你却把决定权交给对方。
嗯，
对吧？
嗯，
就是我今天也可以决定说没有关系，我就要求我自己从后面开始挤牙膏。
嗯，
但别人从中间挤那是别人的事，可是你把这件事情纳入了你的世界的考量，然后把你能不能开心一天交给他来决定。
嗯，
我今天很不爽，因为我妈从中间挤牙膏。我今天很不
荒谬，
我今天很不爽，因为我女朋友上完厕所没有把坐垫盖下来，就是那个就睡上面那个
啊，
对，嗯，我说我今天很不爽，因为我男朋友大便没冲水。 就因为这种
我直接拍照下来传给他
我总觉得你干过这种事
我干过
大家知道柠檬姐姐为什么没有办法去儿童台的吗？
因
为柠檬
我会拍照大便吗？
对，因为他把你的屎拍下来，爸爸妈妈不想要收到小朋友在电视台拉的屎，真的是，就是你把你情绪的决定权交给他人，然后你期待他人因为你的劝说而改变，然后让你感觉好。我他妈是有病才要听你的话吧？我勉强自己的行为只为了让你觉得开心。我不是斯德哥尔摩，谁是斯德哥尔摩？
你光把主动权交出去这件事就是一件很诡异的事。
对啊，所以为什么所以我才说沟通是没有意义的。这边的沟通不是只说什么那种在工作上面分工合作，然后我需要知道你的进度，然后我们要 check out 然后之类的东西，不是这个。是我跟你在谈恋爱，然后你上厕所之后
没有盖马桶盖，
都没有盖马桶盖，我很不爽，然后我就一直念你，然后你就一直被我念，然后你就一直生气，然后我们就吵架，我们就冷战，所以我们分手原因就会，我们在分手原因就会写说因为他
没有盖马桶盖，
然后你就会写说因为他真的不讲理，不过就是个小习惯，有什么好计较的，
好超烂，
是很真实
别人听到觉得很荒谬，但你会觉得很生气，
对啊，你就会觉得你就会，如果你也是一个在乎马桶盖的人，你就会觉得对他真的很糟糕那你就会抱团取暖，你知道吗？
好讽刺。
就像你会说对方什么个性不合啊，说就是宫北存钱啊，或者是没有未来，什么没有未来，是你不想跟他过好不好你不想要跟这个人继续过了，所以你才会觉得没有未来，你不想要再继续努力了。所以沟通你没有办法透过跟对方说，就像你妈叫你早睡，你妈叫你早起，你都做不到，对吧？你妈很努力的跟你沟通了吧？她很努力了吧？你知道我小时候，我爸妈为了要骗我洗碗，他们真的是想尽各种办法，你知道吗？就是什么你去洗碗的话会给你多少钱？那你洗完几次之后会给你让可以让你玩电脑，然后你洗怎么样之后你可以获得什么玩具或者是奖品，因为我小时候喜欢看的时候我可以带你去买漫画书，
奖励制的，
我可能就洗前面两次，我后面就觉得其实我也可以不用看那么多电视，我也可以不用玩那么多电脑我也可以不要有那些书，我觉得我人生也可以过得很好，于是我就不做了你懂吗？就是你那些沟通是没有意义的，那些努力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我看不到这件事情对我的好处，所以我不会去做的。你光是跟他不断的说唠叨讲是没有意义的。你除了表达自己的不满以及把情绪转嫁给他人，让别人做你快乐的主人之外，你完全得不到任何东西啊！还有愤怒，对吧？
真的，人好像真的只是利己主义，就是你跟他讲这么做会被开罚是没有用的。你要跟他讲你做了。这件事你可以得到什么东西，好，可能就是浪费这件事情。举例说一部电视剧里面反正他就说他里面是讲说他们就是提供了一个材料，然后这个材料你可以多拿，
对，
但是你多拿之后浪费没有用完我们就罚钱，可是他说罚钱，但这个过程这个浪费的行为没有被改善，
反而更严重。
对，反而
大家就觉得说我就罚钱我就可以多拿，
对，
那我就罚钱吧，
对，他就觉得我就多拿。可是如果今天他说你们可能这个量用完或者是用剩下的，我们把这个钱拿去平分，
哦，
他们就做了，
就变剩下，
对，就是从这是一个利己的概念啊，
我必须要能够知道这件事情对我的好处是什么啊，对我来说从中间也从后面挤又没有什么差，
对，没有，它没有任何感觉，
对啊，这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的好处，为什么要改变我原有的行为模式只是为了不想要听到你的唠叨呢？可是不听你的唠叨我可以换一个人呢、啊、
对这只是对他是一个不好的事情，但这不好的事情他是可以忍受的。
对啊，就是我没有漫画看，我没有电视可以，没有电脑可以玩， 我就是忍受一下嘛，
对，就过了没关系。
对啊，可是如果它是一个额外的东西，它是可以我喜欢的，
嗯，
对吧，就是让我觉得哎，好像如果就是多做一下而已，
多做一个东西就可以得到一个我很喜欢的东西。
对啊，所以后来我就被教坏，就用金钱就可以驱使我
给我钱我就做
对对对，但没有，后来他们给我钱我也不是很想做，
那就是钱不够多。
对，不是就是你知道如果用钱去驱动的话会抵耗一个人的那个
热情，
不是热情，是那叫什么，嗯，自我的荣誉感，觉得自己很棒， I feel good、
哦、
我认为自己很好，
那就是他在这件事情得到的某个，
就是如果你用金钱去作为一个诱因的话，他会消耗这个人对自己的成就感。
就像你考试考100分，妈妈给你100块、
嗯、
然后你一直考100分，
你就
拿
100块，
对，然后久了之后你就会觉得
没有100分就没有100块，
没有那个荣誉感让你可以继续，当没有那个100块的时候，
你就
不会干这件事，对，
甚至会严重会变成是当我没有100分的时候我会焦虑，
对，
我得不到那个100块，
对，
这种感觉，
嗯，
就是你对于自我的荣誉感下降了，你感觉自己不再那么好，你并不觉得自己高贵，
哦，
嗯，所以这是为什么很多人说不要用奖励制度去教小孩或者是去引导他人，应该是让人们看到彼此共同合作的结果，但这是需要很多的训练，以及领导的那一个人需要有很好的觉察。
嗯
嗯，因为我没有突然好正经，因为两个都坐起来了所以沟通无效的第一个层面就是这件事情。
我刚刚很想说心理系就是教人家这种
无效沟通
奖励式的教育法，但是
很失败吧，
也不是奖励式的教育法，就类似你叫什么制约吧，算是一个制约，
它听起来比较像巴甫洛夫，
对，类似就是这种概念，巴甫洛夫是古典制约，
就一个 click，
对对对对，
一个 click 一个15你就跳一下，
对，
一个 click 一个15你就跳一下，
对，
久而久之你只要听到一个 click 你就会跳一下，
对，这样的概念，
那就是用外在行为去影响你的本能嘛，
对，然后他，
我当时有准备过转系考，所以我知道，
对，然后就突然觉得，嗯，但我真的很怕被骂，可能有心理系的人就觉得
他们不在乎，
怕被骂。
我要看他血流成河。Say it，
心理系真的是不是一个很适合跟人家沟通？他只是教你怎么
操控人心，
操控人，但他不是教你怎么跟人有连结，或者是让对方找到跟自己的连结。
我觉得其实心理系就是一个操纵人心的事啊，
那就是啊，
他不是为了帮助别人啊。就像医学本质上也不是为了帮助人类才产生的，医学只是有一群变态，他们喜欢去解剖人类，他们想要从人体了解人体的结构，然后他们就可以炼出黄金跟制造出复活人类，就炼金术啊，
嗯，
原子的这个概念的产生甚至后来的研究都只是为了要证明炼金术师是对的，
所以心理系只是为了想要操控别人吗？
就是他想要了解操控人是怎么样子的一个行为，就他并不是带着那种我想要帮助他人的心情去研究这个学科的，
他是为了
研究说为什么这些人他们可以让这些，就为什么拿破仑可以让那些士兵那么听话，为什么希特勒可以控制这群纳粹士兵，你懂这个意思吗？他想要知道为什么这些很有所谓的人格魅力的君王他到底差在哪里，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引发这些事，他对这个事件感到好奇，他并不是对于要帮助人类感到有意愿，我自己觉得啦，
就是一个很，
可是我觉得读心理系这样还蛮专业对口的、啊、因为你出来之后当一个心理师，你确实没有要帮别人解决问题啊，你帮他解决问题他就不来付钱了，你要让他感觉好，你只是要让他
感
觉
到他变好，
对，但其实他只是变成一个外面外在包装起来看起来像是一个比较愿意感，
他只是又多包了一层，
他多包了一层，看起来像爱自己，但实际上他对于他人的批判是更加的鲜明的。你还记得那时候我那时候去一个非主流 非主流医学疗法的地方、嗯、我那时候就变成一个非常愤世嫉俗的人，就那段时间、嗯、就是你在备考的时候，然后我那段时间就是我会讲出很难听的话，比如说什么你这么瘦你就不会有这种感觉之类的
哦，
就是那个时候我会酸言酸语，那个时候
嗯，
就那个时候因为它引发出你内心那些很多的愤恨不平不公，然后他还会引导你去找一个人去责怪。好，当然这并不代表所有的心理师都会做这种事情的引导，你也可以攻击说嗯、啊，你去了一个是非主流医学的疗法，但 whatever
这只是我们的经验而已，
对，
感受到
它不代表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子。我有没有很厉害的心理师，他有很好的技巧能够帮助他人走出你觉得有帮助的方式，你觉得有帮助就好。
或许他真的是一个很优秀的人，只能说他是一个很优秀的人，然后用了一个很正确的技巧去达到他优秀，就去配合他优秀的那个人格。
对，所以你不能够说是所有的心理师都是这么的好，因为我打过什么生命专线啊，张老师啊，我完全不觉得我的人生得到救赎，我也不觉得得到任何的帮助，我觉得他根本不在乎我。
我觉得你要在乎一个完全你陌生的人是一件很诡异的事情。
他虽然诡异，但他理论上来说应该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
很轻松吗？
因为你要在乎你亲近的人其实很困难，就像你真的知道你妈妈想要什么吗？你觉得她最需要的满足是什么、
嗯、
她人生渴望的是什么？突然回答不上来对吧？
我脑袋一直想钱
对，可是真的是吗？
应该不是。
真的给了他很多钱之后真的有吗？如果给钱就可以让市政满意度上升的话，政府每次都发了那么多钱，市政满意度还是烂到掉渣。
但是当你要关心，你要在乎一个亲人的话，你所花的耐心时间跟你要去在乎一个陌生人是一个很
可是你在乎你关心一个陌生人是很容易的、啊、你在外面看到一个人跌倒的时候，你很快就会说哎、欸，你还好吗，甚至会主动去扶他。
嗯，
可是你可能都不会发现你妈妈可能前两天在浴室里跌倒的，在脚上的淤青。你当然对他有比较多的理解，你比较知道从哪些层面可以去关心他，可是你平常不会做这件事情，
就是因为太亲近了，所以你会忽略掉很多事情、
嗯，你反而觉得他好像哎、欸，反而你会很努力的去学习如何要跟网络上面的人类相处。
如果我妈腿上有淤青，我说你这个是怎样，
然后你问一下之后就我说、
哦、
然后他继续讲你就哦我先走了、哦、就一句两句三句五句 OK 到达房间。对吧，是吧，是吧，对不对？
哎、欸，这样听起来好像很不孝耶。
但真实吧？
对，很真实。
所以，我没有希望大家去批判，就是啊、哦，我自己的行为很糟糕，我都不在乎他人。我们不在乎他人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们已经没有办法从内在寻求自己对自己的支持。
嗯，
我们不断的被教导我们要去在乎他人，可是我们从来没有真正的学会如何自己支持自己。
我从来没被教过这件事啊，
没有人有，谁会教你这种事情？
既然谈恋爱也没有人教我到底该怎么谈恋爱啊。
是的，
只有那些破偶像剧在那边乱教而已。
哎、欸，但是不能怪人家，人家只是想他说出你的渴望，
然后就导致一堆乱七八糟的恋爱风暴。
不是，人家教你，你不一定要听啊。老师在教你化学的时候，你也没在听啊。
我根本听不懂，我怎么听啊？我很努力想听啊。
你
知道什么
爆的？你可以控制一点吗？
那你知道，看到别人可能有补习，然后那个考卷上可能还有及格，然后你永远不及格，所以就开始焦虑
啊。
我很想听，我只是想表达，我有很认真想听。只是我没有得到救赎。他只写了一串公式我看不懂。
好啦，我们在此严重的谴责柠檬姐姐当时的化学老师。你为什么不好好上课，要聊一些无聊的东西呢？对我的人生一点帮助都没有。
真的。
就是好。 那差不多到这边，然后就突然就结束，
突然就结束了。
就是我希望大家，我觉得这件事情，为什么我会说，不管我们说回答正确答案跟沟通没有意义这件事，最主要的核心是我不希望大家一直去想方设法的去责怪别人。
嗯，
就说什么哦，都是偶像剧乱交，所以我就觉得女人最后要嫁给一个很帅、
高富
帅、很帅有钱的人，然后住在大房子里面当一个 housewife， 就是当一个家庭主妇，负责三餐，然后最后如果对方是个控制狂，控制你穿衣服，你就觉得这是我的穿衣自由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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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东西，然后就是把它都归类在什么迪士尼的电影啊，你小时候看的偶像剧啊。当然你可以这样责怪这件事情，但是你责怪他们并不会让你变得更好。
嗯，
对吧，就是我们责怪自己，还是我们应该要做这件事，因为这是流量，还是我们要一起怪这个。
你说化学老师吗？还是破偶像剧？
化学老师破偶像剧还有迪士尼电影，我们一起卖骂，然后我们就会获得就是那种就是觉得需要被支持的心灵破碎的人类这样。对，我们应该要走这个方向的
毒鸡汤
了。我又忘记 我要走这个方向。我每次都会忘记。
对，我要走毒鸡汤得到流量。
对，我会忘记。我是真的不喜欢大家就是在说什么都是因为那个什么害我这样子的。我就会觉得嗯，讲得好像你在这一切里面你都很无辜一样。如果没有你允许这个电影影响你，它会影响你吗？为什么你看仙杜瑞拉你就觉得你就是要你前面会灰头土脸，然后最后等到一个男人，然后他帮你穿鞋子之后，你们就会双宿双飞快快乐乐，
直接变疯狂。
对，可是我看仙杜瑞拉我就在想，那个玻璃鞋为什么可以承受住一个人的体重没有碎掉。
我只会觉得你穿着玻璃鞋去跳舞你不痛吗？
就是不太能理解这个行为，对不对？
超
痛。我也没有记得这个故事，就是说什么王子公主 happy ending， 我都没有记得这个东西，或是这个东西对我没有任何的影响。可是为什么它影响了你？那很简单嘛，你让它影响了，就跟你把你的快乐主权交给了那个从
中间挤
牙
膏
的人。
I know，
不错，你有跟上。所以。就是我觉得如果我们做的节目是我们鼓励不管男性或女性，当然主流是鼓励女性去拥有这样的思考，就是我们就勇敢的去怪罪那些让我们受到伤害，让我们被压迫，然后我们没有选择的人，会获取很多人的那种对我也是这样，真的是被害惨了，心碎碎，
这是被害者的同温层。
对啊，那你知道通常会讲就是让被害者爽跟高潮化的人，他们只是想要从被害者身上获取更多的金钱吗？他可能就是做了几部女性议题或是之类的，然后就是鼓励女性要去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观点，不要再当个受害者，有没有？然后他跟 IG 粉丝哦一两万就开始开团，然后你还买不到
啊？你是说那个独立女性的
独立坚强勇敢的新时代女性人设之类的？
对。就说什么你要自己一个人吃饭，自己一个人看电影，自己一个人逛街，
不用你讲我都是自己一个人啊。
就是他把一个
为什么我一定要自己一个人做这些事情才代表着我是一个独立的人格呢？
他把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你正常可以做的事情，
我本来是个独立的个体，本来就可以做这些事情，可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特别的去把这件事情标明出来呢？当你需要强调一个东西的时候就代表你没有嘛。
对，
厉害吧，
哇，
超会升华主题。
哇，你好棒哦。给你两个棒棒。
好了，如果你想要听到更多阿紫跟柠檬姐姐
不会化学的柠檬姐姐
的故事的话，你可以在下面留下你的五星好评，还有留言你对这集的看法，欢迎到 IG 来跟我互动。我的 IG 是 SEXNLETTERS0.05， 没有错，0.05不是假账号。所以如果有1069的话，我可能就会付钱请你帮我加一个网站。哎，你是要跟大家说你是我妹吗？
不是啊。
哦，好，对，柠檬姐姐是我的妹妹，
都应该知道吧？
听得出来吗？你有没有叫我姐姐？你很久没有叫我姐姐
了。有，有吧？
有吗？
好，谢谢哦，再见哦，拜拜。
你给他鸡巴耶。